庆祝复活节的话，有的教会有诗班，有的教会有一些特别的复活节的节目。这次我们在复活节整个的周末来外地，在这个地方来有这样一个营会，当然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但是也盼望今天早上当我们在这里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在外地的一个主日崇拜的时候，盼望我们能够记得今天是一个复活的主日，耶稣死而复活。复活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在我们生命中的冲击是什么？那今天我们要看的一段圣经，在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要从第七节看到二十一节。在新约圣经的最后启示录之前，约翰一书第四章这一大段，从第七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会用起音的方式来念一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二十一节，到最后二十一节我们会一起念啊。好，第四章第七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反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二十一节一起来，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啊，在这个复活的清晨，当我们读到你的话语，也一起来思想关于你的命令要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你对我们的爱，因为你为我们的缘故差遣独生子来到世上，为我们而生，为我们而死，也为我们而复活。我们之所以能够得到从你而来的新的生命，完全是因为你的爱的缘故。主，求你把这样的道理不但让我们心里能够完全清楚明白，更是让你的爱充满在我们的生命中，使我们能够活出你的爱来。愿这个营会在整个结束的时候，主啊，不是只是一个结束，反而是一个开始，让我们旧的生命可以过去，新的生命可以展开，旧的一些问题可以过去，新的机会在我们的前面。愿今天早上你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说过，约翰被称为爱的使徒，他常常提到爱这个字，那他也常常提到住在基督里，住在主里面，住在神里面，神住在我们里面，这个 abide in 这个字哈，还常常出现。那么我也说过，爱这个字呢，在圣经上用的话，最主要是用两个字，有一个希腊文的爱字在圣经上从来没有用过，那个希腊文叫做 eros， Eros, E-R-O-S, 这个字呢，希腊文通常是指情欲的爱，情欲上的爱，那种 Eros, 这种 情感上的。这个圣经上从来没有用过，但在希腊人的文献中出现最多的是 Eros。他们的希腊神话故事里面谈到很多爱情故事，都是提到这个字。Agape 这个希腊文在一般的希腊文的著作中出现的不多，但圣经中用这个字是最多的。那第二个常用的字是 Phileo, 就是友情之爱。这个字圣经中也好，希腊的古典文学里面都出现的蛮多的。但是我也说过，四本耶稣的福音书里面，约翰福音他用 Agape 跟 Phileo 这两个动词加起来一共用了57次。路加福音两个字加起来不过用了16次，马太福音14次，马可福音7次。所以呢，路加加马太再加马可加起来37次，可是约翰福音一本书就用57次。约翰一书用爱字用了46次，我们刚刚所读的第7节到第21节他就用了26次。所以你读来读就是爱爱爱。所以有些人他说要找一篇圣经的诗篇称为爱的诗篇，很多人会用哥林多前书13章爱的那个诗篇，我们刚刚都唱过哈，爱很久的那也有恩子，那个是爱的诗篇。不过你真的说爱讲的最多的不是哥林多前书13章，是约翰一书第4章，就是从第7节到第21节。在短短的15节圣经用26次爱这个字，所以到处连爱来爱来很多人。不过当很密集的放在一块的时候，有时候你读完以后你一下子不能够把它理清楚，就是说它整个在讲什么。不过你会感觉到那个我们叫做 intensity, 那个强度哈，它整个在谈到这个爱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我刚刚说在什么什么里面那个字，中文翻译成很长的一个字，其实在原文很简单，英文翻译成 abide in, 那希腊文其实叫做 rema 就是我们英文里面的 remain 那个字的原来的希腊文的字根，就是 R-E-M-E, 那英文就变成 remain in, 所以有些英文声音翻译成这样，我们就 remain in, 我们保持在什么什么里面，我保持在神的里面，神保持在我的里面，用 remain in, 因为希腊文是 reme, R-E-M-E, 这个字在整个圣经里面特别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书出现特别多，约翰福音出现了40次 reme 这个字，那约翰一书也出现了27次，在我们这一段里面不算最多，但是也已经有大概7次啊。所以这个是约翰常用的一个字，那也常常用这个来表达一个所谓的生命的关联性的问题。那当然还有一个字，在第7节到第11节第一段我们谈到爱是由神而来的，这个字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字认识。第7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从神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当然神就是爱这个字呢出现过2次，第8节出现过1次，然后到了第16节又出现一次，神就是爱。他提到一个字叫认识，认识这个字呢在圣经中用的时候常常表达一个特殊的含义，因为认识哈，我们在中文的表达英文的表达好像是比较容易想象成是知识上的理性上的 I know, 你认识他吗？ Yeah, I know, 我认识。可是圣经中用认识这个字的时候有一个很特殊的很强烈的字眼，特别是犹太人用这个字的时候因为这个字如果在旧约圣经用的时候翻译起来常常不翻译成认识，以至于我们有点不太知道说原文圣经里面有这个意思啊，甚至不知道那个字是认识。旧约圣经第一次提到认识这个字的时候是创世纪，创世纪第4章提到说亚当和夏娃同房就生了第一个儿子叫做该隐，同房你懂，原文是认识。亚当那一天认识了夏娃就生了一个孩子。我想说啊，他认识他就生了孩子，那圣经上每一次提到谁跟谁同房那个字就是用认识。所以下次如果你的孩子 两三岁啊，三四岁啊，你要想要有性教育，怎么讲呢？啊，都很尴尬，对不对？很多爸妈说，别问啊，去看书去。连生理卫生的老师都不敢讲，不好讲，说怎么讲？不管是男老师、女老师都不好讲。对，啊，自己看，自己看。下次你儿子问你怎么办，你女儿问你怎么办，你说他问你说，妈，我怎么生出来的？我怎么跑到你肚子里去了？这好难讲。下次你用圣经的话跟他讲，在某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认识你爸了，这你就有了啊。再说本来是说啊，剩下这样讲的，那剩下自己看。认识，所以认识这个字，圣经用法是这个意思。当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建立一个极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叫做认识。所以在某个地方，那个认识的确就是同房。所以中文翻译成同房也没有错。你翻译成认识，反而大家要好脑筋要转好几个弯，就是说，啊，认识你的什么意思哈？其实认识在圣经当中一直有一个关系的建立的意思，亲密关系的建立。所以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耶稣最后一个很长的祷告的时候，他提到永生。什么是永生？认识那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他不是说认识独一的真神，认识耶稣就得到永生，他没有说得到永生，那就是永生了，那已经是永生了。但认识什么意思？如果认识指的说，哦，你知道历史上有个耶稣吗？Yeah, I know， 你就有永生了，门了没有？可见不是一个知识上、理性上的认识，是说我跟这位独一的真神以及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已经有了一个亲密的、不可分割的关系的时候，你就已经有永生了，你已经在永生里面了，有这个关系。所以是认识这个字，也是约翰喜欢用的一个特别的字，他常用这个字，那这边才会说。你认识神，你就会有爱，因为有爱心的人都从神生来的，由神而生的，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这个不认识绝对不是说知识上不认识，而是说你跟神没有关系，你跟神之间的那个管道没有通，所以爱不会从那边流过来的。不认识神的人没有爱心，认识神的人爱会从神那里流到你的生命里的。对，凡有爱心的一定都认识神，他那么有把握的这样说，而没有爱心的就绝对不认识神。他可以用这么绝对的口吻来讲，就是因为认识是一个关系的建立。所以用普通的话来讲的话，你也可以理解认识跟头脑的知道是有差别的。所以如果我们说某某一个名人，你认识他吗？啊，就像是说你一个国家的元首，比如说Bush， 你认识他吗？你可以说我认识，还是应该说比较好的答案应该说我知道他，我不认识他。为什么？知道电视上看到他了，报纸上看到他了，可是我认识他吗？我跟他见过面吗？我跟他握过手吗？不，他是我的朋友吗？你能说 Bush 是我的朋友？本来都没有差远了，即使跟他握个手他都不算是你的朋友了。所以你知道他，但你并不认识他。那中文的里面呢也很有意思哈，有一些字眼，也有一点表达跟圣经或者犹太人的观念很类似的地方。譬如说关系这个字哈，我们不能随便用这个关系的。譬如说你听说，哎，你知道吗？你的那个好朋友跟另外一个人有了关系了，啊？一听有了关系的时候，你耳朵都竖起来，毛也竖起来，说，嗯，什么关系？你知道？所以说一有了关系了，马上觉得，这个关系好像是不一样的哦。那如果你翻译成英文呢 ？relationship， what， so， 可是中国人这个关系这个字是不能随便用的哈。尤其你说他跟他有特殊关系，什么特殊关系？所以如果你说认识的话，中文也许你可以翻译成说你可以翻译成说特殊关系。所以你把认识翻译成特殊关系，放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用。你也跟亚当跟夏娃有了特殊关系了。所以有了该隐，你大概蛮容易了解说，哦呀，什么意思？那这边说，凡跟神有特殊关系的，就有爱心；没有爱心的人，跟神都没有特殊关系。你也可以理解他在说什么。 那个字就是认识。所以认识是一种跟神之间的关系，当然这个关系的里面并不排除说理性上的认知理解跟认同，但是远比这个多一点，也包括意志上的决定，我跟他建立一个关系，我要维持这个关系，但也包含了我们叫做整个人的跟他的一种合一的关系。所以圣经上为什么这个约翰最喜欢用住在他里面，什么他在住在我里面，用这个字来形容这种所谓认识所代表的特殊关系。因此他这边强调爱是从神来的，第一个方面是因为神本身他的本质是爱，所以叫神就是爱。然后强调我们跟他的关系，用认识这个字来形容我跟他的一个连接。当你跟爱连接的时候，当然爱就在你里面，所以你爱在你的里面的话，你很自然的对于你周围的人表达出爱心，就好像是一种生命自然的流露。所以他是从这个关系开始来表达的。然后第九节后面呢，之后呢，他就来表达说神对人的爱是怎么去表达出来的。第九节说，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神对人的爱，一种是一般性的，那有些人看到譬如说今天阳光很好，天气很好，然后春天呢快来了，然后这个大自然的这种变化，有些人就会觉得哦，这是神的爱啊，神的供应，这是一种一般性的。那昨天我们在福音组有曾经问到类似的问题，那我就解释说这叫做一般的自然启示，或者一般启示 general revelation， 一般性的启示，你可以感受到神的存在，你也可以一般性的感受到神的爱。但是有一种叫做 special revelation， 就是特殊启示 special revelation， 特殊的启示通常一方面透过圣经，一方面透过耶稣基督，它要表达的内容是什么呢？是一种救恩，救赎的恩典，这叫 special revelation。 山川大地的这些东西不会让你表达到你感受到神要拯救人，你不会感觉到这个东西，就是一般的启示不会有带这个东西。特殊的启示它整个的焦点就是谈到神爱人，甚至要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透过耶稣基督的降生，他的死，他的钉十字架，这个是整个特殊启示的内涵。那透过圣经，也透过所谓道成肉身的基督，这也是一个启示，就是一位无限大的无所不在的神成为一个有限的人的形象，我们叫做道成了一个有肉体形状的人，这个都在表达神对人的爱。所以第九节这样说的，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命，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显明了，这叫做特殊启示。那这个神透过这个表达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帮助，就是说有这个理解，有这一个生命的注入，所以我才能够从里面有一种爱对别人，对我们周围所有的人。那因此神对我们的爱成为一个榜样，而且成为一个生命的一个新的来源。所以第十节说，不是我们爱神，是神爱我们，差他的独生，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这边我要稍微约略讲一点，那当然下一堂专题跟福音组会讲的稍微讲多一点，关于耶稣基督。因为关于耶稣基督的降生，他的受难，然后今天是复活节，谈到他的复活，这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点。对基督徒而言，应该不是一个我们很陌生的题材，不过我们是需要反复去明白以外呢，让这件事情好像对我们成为一个新鲜活泼的东西，每一天都有新的领会。刚刚短短的这几段圣经里面有几个字眼，我要稍微形容多解释一下。第九节说，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耶稣基督被称为神的独生子。那我想中国大陆来你都了解，很多人你都是独生子独生女，一胎化嘛，独生子。所以这个字呢代表一些含义，可是也可能带来一些误解。神有一个独生子，那一个爸爸一个儿子，所以我们马上想到是爸爸儿子的关系，独生子。然后我们马上想到说，难道真的只有独生子吗？没有老二吗？ 所以洪秀全就是说我是老二，所以耶稣是长兄，我洪秀全是老二，所以就开始了太平天国。所以觉得有独生子，马上想到说真的只有一个吗？那可以一也可以有二啊，有大房还有二房呢。这些观念是我们必须了解，耶稣是神的独生子是什么意思。那当然在真理堂的弟兄姊妹也许听过我讲过不止一次，不过多听几次也没有坏处，就是如雷贯耳。然后呢，儿子这个字在犹太人用的时候往往有特别的含义，不仅是肉体的爸爸生儿子而已，这个儿子也常常代表着一种抽象概念的具体化。譬如说圣经中也常常出现这个字，虽然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可是很多的概念是犹太人的概念，光明之子，你懂吧？原文就是光明的儿子。光明有生儿子吗？这光明是个抽象的东西，他怎么会生儿子呢？他就是光明之子，他不用光明的人。其实我们都知道光明之子就是光明的人，黑暗之子是黑暗的儿子。黑暗能够生儿子吗？你就了解了，黑暗光明这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可当然要有一个具体化的一个东西的时候，他用儿子，是犹太人的概念。所以抽象的光明，那个具体的那个人，那叫做光明的人的光明之子，黑暗之子，智慧之子，是旧约到新约一再提到这种概念，就是他们的用这个字儿子的时候是这个意思。什么叫做神的独生子？这位神是你看不见的，因为他大到一个地步，是老子也是这样说的哈，东西大无形，声音大无声。这一位无限的神是你看不见的，所以圣经上一再的说神是看不见的。可是看不见，我就会跟他之间要建立一个关系的时候就有点虚无缥缈了，对不对？看不见的神，我说他好大好大，可是我怎么跟这么大看不见的神建立关系呢？于是这一个好像是抽象的虚无缥缈的成为一个具体的，这叫做他神的儿子，他就是有形有体的。那独生子是强调他的独一性，就是说除了这个没有第二个可以能够把这一位至大而且是至爱至真所有的一切的那一位神能够表达，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表达的，是 the only one, the unique, 唯一的。那个子就是不是爸爸生儿子的那一个，生了儿子会不会有他有孙子呢？你知道这个儿子他要表达的意思不是在于一代传一代的那个东西，而是在于把那一个无法形容的，英文叫做 incomprehensible, 无法掌握无法理解的东西变成 comprehensible。 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这样讲，没有人看见过神，就指父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怎么表明出来？他当他被道成了肉身，成为一个具体有形的人的时候，我就变得可以理解，我就可以跟他建立关系了。那位就是独生子的耶稣基督的意思。所以圣父跟圣子的关系好像有点接近老子在强调一个有跟无的关系一样，无生有，有生万物。老子不是我不太认同袁志明的说法，他认为老子是中国的以赛亚，以赛亚是先知，先知有特殊启示写圣经的啊，老子大概还不告到这个程度，他在一般的启示当中对于这一位神好像有某种程度的 got some point 啊，得到一些东西而已。但是的确他的那个表达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父神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当中的两位，圣父跟圣子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一个就是无限大的无，道成了肉身就成为有限的人，可是这个从无限变成有限却是一种爱的表示。为什么？他本来是无限的，他本来拥有一切的一切，当他成为人成为有限的时候，不是为了爱，他不会做这种事情的。所以腓立比斯说得很清楚，为了爱的缘故他降卑成为人的形状，而且取了奴仆的形象，然后不但受苦而且走上十字架，这是一个爱的一个表示。 我也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在真理堂里我想也都听过。我有一个朋友，他原来是学那个微生物，拿了博士，在台湾中原大学教书教了五年，后来有感动要去做宣教传福音工作，又去读个神学院，读了两年的硕士，又回台湾，然后他去做那个工人的福音传期的工作，找劳工做工作。他去了高雄加工区，然后呢做劳工，女的劳工的那个福音工作。可是后来发现，他觉得他一辈子就是没做过工人。他是越南华侨，所以读书在台湾也读大学，出国拿博士做教授，他都是读书人，从来没做过工人，现在就帮工人。他想说，这些工人，这女工，每天就上班上班上班，然后回宿舍，然后回宿舍，他们每天在干什么呢？啊，从直觉的想法，他们一定很苦闷，他们苦闷什么呢？不知道，所以他要准备，国内的说法就是上山下乡，向平下龙学习，或者下海。不是真的下海，那下海不是去红尘万丈去捞他一笔钱，他就是去做女工。所以后来透过一个朋友介绍，就去一个加工厂做女工，不是没有钱，就是要去体验一下他们生活，跟他们一起上班，然后去住女生宿舍、女工宿舍。那要去加工厂做女工很容易啦，他每天那个加工厂那阵子，现在不一样，以前那阵子订单做不完嘛，所以门口就贴一个牌子，任何时刻进来就有工作。我不会问你的学历，因为你从小学、幼稚园到大学，我都一样都可以，所以不必拿这个什么毕业证书。他就是介绍进去了，那朋友也随时任何加工厂都有缺嘛，他就把他介绍去了。他到一个加工厂去，然后他是不会问你什么学校毕业的，当然没有问还比较好，基督徒又不能说谎啊，什么学历的那怎么讲？我博士啊，博士干嘛？对，所以没问你这个什么学历，很简单。他进去了，然后看他一个长相，好，上班。就一去马上就上班，装配线嘛。那装配线的时候呢，那当然领班都会跟他讲一下，我们装配收音机，假如怎么样，装个手提收音机。那输送带一送过来，到你面前来，比如说你要装四个螺丝，你就做四个螺丝，所以这边一大盒螺丝，一来这边就咔咔咔咔下去，第二个来，每天做一样的工作，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那另外一个人可能装一个什么电晶体的东西，所以每个人做不一样的东西，这排就一直过去了啊。他说，所以你不能慢，你一慢的话呢？第二个又来了，那后面一个没货，你这边来就有两个货，所以速度要完全一样。但动作很简单，懂吗？懂。开始开工，一开工，输送带就过来了，然后他就拿起第一个来看了两眼，看两眼，第二个就已经来了。那领班是他一个输送带，一个个女工，那领班是好像坐第二排在后面，他自己有个刹车的哈。所以什么时候刹车带就一刹，这个动带就停下来嘛。那因为他新来，所以领班都是注意他嘛，就看他拿起来在那看，然后第二个又已经来了，他还没动呢，咚一刹车，你在看什么？因为我在想，这四个螺丝，他想不出来讲他想什么，他想说四个螺丝锁上去，对，怎么锁？锁多紧？很多，你知道这个科学训练是太多了，你知道。所以他说，我在想说，怎么个锁，要多紧，或太紧，或太松。你们说不要想，锁上去，你就怎么摆进去，咔咔咔咔，懂吧？不必用你的脑袋瓜，就这样锁，懂不懂？懂。再来一次。然后那一早上就是每次都为了他，这输送带不停了好几次这样。领班就很火大了。你到底读过书没有吗你？他当然不能说我读的不多，只读一个博士，他就没什么都没说这样。所以那天吃中饭的时候，到了女工那个宿舍的餐厅吃饭的时候，但话传得很快的啊。那当然那个那一班的人，因为领自动带的人都是为了他的停停慢慢的吃饭的时候，一小时之内全工厂都知道，几千个女工都知道了，我们今天工厂来了一个没读过书的。哎呀，笨手笨脚的、哦、然后当然那些女工都是小学毕业的、初中毕业的，哇，有一个比我们还笨的、哦、哇，她好高兴有来一个人。做了六个月以后，当然手脚是熟练了等等，然后觉得这个像平下龙学习也差不多了，该回去了，他辞职了，当然这工厂里面来来去去的人太多了。不过他辞职的时候呢，跟他介绍进去的那个 就去找那个领班啊，跟这些这个什么这些一级一级的长官啊、厂长啊，就是告别嘛哈。当然，其实你不需要这样做，不过他是带他去告别一下。第一个就见到领班了，然后告别的时候，那领班当然走了，好好好，那时候当然关系好一点了哈。不过介绍他的人就跟他讲一声说，领班啦，你第一天就说他没有读，说他没有读过书。其实哈，他书读的不是太多，只拿了一个博士而已哦。领班说：“哎呀，别胡扯了，他怎么是那种料子呢？我就知道你不信呐、啊！我告诉你，我拿他比我博士证书给你看，他不会读呢。他就拿一张 copy 给他看，拉丁文的，这是什么东西啊？他说连我他不会读，这是拉丁文的博士证书哎，真的假的？再拿一个中原大学的教授证书。”这个中文懂会看吧，那做教授的人总是要有一点东西嘛，对不对？不然怎么做教授？那领班眼睛一瞪，怎么啦？你家道中落，从教授降做女工，哇，你一定很惨哎、欸！你什么事情那么惨了、啊？讲给我听啊！当然，那个姐妹就趁这机会做个见证了。我家里没有家道中落，我也没有那么凄惨啊，我只是想要跟这些女工将来有机会跟他们分享信仰啊，然后生命的道路啊。可是我从来没有做过女工，我不知道每天在干什么。那我自己做了六个月就知道，几个小时在这里就是四个螺丝，是你说累不累？身体上有一点累，可是真正的累不是那个累，就是人生就是这样子吗？然后我从想到看到旁边的女工，有的从16岁开始说螺丝锁到48岁，会不会想到一个人如果从16岁一直锁到60岁，每天都同样的事情，哇，那个人生真的是。所以他说我做6个月下来我就懂了。然后在女工宿舍，他们工作下班了就女工宿舍，然后有的要交男朋友啦，有的要干什么，有的什么事也没有啦，或者觉得钱赚不够还在打第二份工的啦，什么样的人都有，还在宿舍跟他们生活的六个月。他说我现在能够体会他们，我们跟他们谈起话来的时候，我们都有共同语言，我们自己有共同的经验，这是我6个月的收获。可是你知道，一个教授去加工厂做女工，还被人家笑作没有读过书的，这就叫做道成肉身。你有那么多，可到那个时候你什么都不能说，你不能被骂了以后就火大了说没读过书，你读了多少书，我读了多少书，你敢骂我没读过书吗？那就不叫道成肉身了，就破功了。那人你就知道，也不是装着像没读过书的一样，你只是没有反抗，没反应，真的是被人看为一个没读过书的一样。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是这样，他拥有一切，可是他成为人的时候，他却不能够把那一切拿回来在这里用，如果拿回来在这里用，这就不叫道成肉身。他本来就是无限，他成为人的样式，这本身就是爱。如果不是爱，他干嘛要这样做呢？他干嘛要把自己局限在那个有限的环境中呢？在那个角色中呢？所以神差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而生，这个本身就是神是爱的显明，他的意思在这里。当然他不仅仅是身为人的时候就表达了爱，在整个的受苦的过程，甚至死钉十字架的事情，也更是表达他对我们的爱。所以他提到说，他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罪做了挽回祭，第十节。什么叫挽回祭呢？其实挽回祭这个名词在圣经中不常用这样的字来出现，比较多是用赎罪祭。旧约里面赎罪祭就是说承认人有罪，所以因此常用动物，尤其是用牛或羊来献祭，来代替我们的罪献祭。但是挽回祭的意思是把赎罪祭这一个祭表明它的含义是在于借着一个赎罪祭使人的心被挽，神的心被挽回来，跟我们建立关系，挽回了，好像父母跟儿女间的关系有了裂痕了，然后透过一个过程，透过一个所谓的认罪悔改或者等等一些东西以后，神跟父母跟儿女的心重新连结了，把父母的心挽回来了，也把儿女的心挽回到父面里去，所以这个叫做挽回祭的意思。 中间就是一个赎罪祭。耶稣的舍己，耶稣的钉十字架，成为一个独特的一件事情，进一步的或者说更强烈的表达出神的爱。这个又是一个需要解释的说明的观念，因为这也是一个基督教的独特点。不管是世界各国的宗教的神话故事，包括中国的神话故事里面，神仙下凡是常有的，对不对？有很多神仙下凡了，也许做了坏事了，就是被降下去，然后这些人就是落难江湖，然后到了时候到了，觉得好事做了差不多了，该回去的拜拜了，然后那些人就又走了。这中国神话故事有很多的啊，所以你说神成为人啊，道成肉身，虽然有一个独特的含义，对熟悉中国神话故事的人来讲，好像也不是那么独特，就是说也有啊，也有这种事情啊，对不对？那神仙下凡的时候，每个神仙下凡的人都觉得我们都很倒霉的。讲当年我在天上的时候，啊，呼风唤雨了，现在今天落难了，到这儿来，啊，等等等等，哎，所以都有一种好像从无限变成有限的那种。不过，所有的中国的、世界各国的神仙下凡啊，这么到这个神成为人的形象出现的时候，结局从来没有一个是说这个神仙下凡了，游戏人间一场，最后要走的时候还得凄凄惨惨上个十字架，好像痛苦的死一番的，这个没有了，都是潇潇洒洒走一回，好像有点徐志摩的诗一样的，悄悄的我走了，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哇，每个神仙走的时候都是潇潇洒洒的，所以难怪中国大陆有一个刘晓峰，他写了一本书很有意思，这是他的成名作，叫做《逍遥与拯救》。他是研究这个美学的，后来做文学批判的。他就研究说，基督教思想里面影响的，他特别用俄文的哈，他英文很烂，俄文很好，所以他一向看不起美国人，他觉得俄国人很有深度。他说，俄国的作品跟中国的作品，他做比较文学比较，他拿《红楼梦》跟这个杜斯托耶夫斯基的什么《罪与罚》啦。什么克拉凡伯祝福什么兄弟们啊什么的，都对比，他就发现中国人的人生观就是逍遥，追求逍遥，那西方人尤其俄国的文学作品呢，都是拯救。哎呀，大概受基督教影响，每个都觉得自己罪孽深重，罪该万死，哎呀，希望被拯救。中国人呢，每个人都希望逍遥。我看他的书啊，觉得很有意思，有时候看一下别人写一些东西啊，很有一些观点啊，你不能说100%同意，不过有些东西很有见地。他就形容哈，陶渊明是儒家的学者，政坛失意，回家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就悠然去了。所以儒家的人到不得志的时候，也是走潇潇洒洒的路，要不然像《红楼梦》贾宝玉，最后剃个光头。飘然而去，他一飘然而去，十二金叉有的死了，有的哭了，有的去上吊了，也有的出家做尼姑了。所以他就解释《红楼梦》，他《红楼梦》我从来没看过，不过透过他的解释，我对《红楼梦》有深刻的体会和了解。《红楼梦》是什么呢？《石头记》，《红楼梦》原名叫《石头记》，《红楼梦》是后来的名字，原来叫《石头记》。为什么《石头记》呢？石头就是宝玉。玉就是石头，没有错。所以《红楼梦》是什么？从一颗石头放了一千年，中国相信千年的石头都有精气的，所以千年石头就变成人了。石头是无情的，无情的石头变成有情的人，进入有情的人间，最后这个有情的人又变成另外一颗石头，进入无情的世界，故事就结束了。那第二颗石头就是光头，头发一剃光就回到石头，无情。所以他就提到佛教的追求是什么？无情，对不对？任何的情感，任何的东西都是孽，造孽。所以我有时在想，最近台湾也很流行佛教的证婚，佛教怎么证婚？如果你看武侠小说的话呢，哇，某某剑客啊，哦， 走遍江湖，那少林寺的这个高僧帮他很多忙，他觉得这个人的慧根很好，将来可以继承我做这个少林寺的住持。结果那个家伙，哎呀，长得又俊，然后又三个女主角爱上他，最后少林寺的和尚只能说，哎呀，孽障孽障啊，罢了罢了，这一辈子你做不了和尚了，下一辈子吧，对不对？所以如果说真的要去证婚怎么办？你们两个造孽，证婚只能这样证了，对不对？因为从佛教的观点来讲，任何的爱都是孽嘛，对，你怎么能祝福呢？哎，不能爱的。那你们两个，所以只能说你们真是造孽啊，那还找我来怎么样？当然，今天的台湾的佛教界里面常常给人家证婚的啊，但我只是说，如果从正统佛教的观点来看，这要怎么去啊？那他就提到说，所以《红楼梦》是这样，所以说中国人从来不觉得自己罪孽深重，从来不觉得我需要拯救。那无论什么的困境临到的话，最后就追求一件事情，潇潇洒洒走一回。所以从佛、从道、从儒家，最后的结局都是一样。武侠小说也是这样子啊，这个剑客哇，终于闯荡江湖，该杀的都杀完了，最后骑上一匹白马。然后马的下面有三个女主角，哎呦，你可以别走吗？这跟西部武侠片也是一样啊，西部武侠片也是，哇，打完了，然后骑上一匹快马，潇潇洒洒，拜拜，走了。那中国的剑客也是这样，中国的剑客早期的哈，金庸是一个特别的，否则的话，以前的剑客都是白衣服的，白衣剑客，眉如剑眉，所以一形容出来，这是好人。啊，那坏人一出场脸上有刀疤。这就是现代跟后现代的差别。现代化的电影一上场，哪个是白的，哪个是黑道的，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都知道的。所以你儿子拉着你的袖子说，爸爸，那好人坏人，你马上一眼就说出来，好人坏人，然后你儿子就等着坏人死掉，好人可以哇这样。后现代的电影就很不一样，开头像是好人，后来发现是坏蛋，看起来蛮坏的，后来发现坏是坏，不过还不太坏。然后好的坏的，真的是一锅煮，煮到最后都不知道什么是什么了。所以这是后现代的电影常常有这种的角色不分的那种情况。总而言之，中国人对罪的概念是很淡薄的，罪的观念很淡薄，拯救的概念也就很淡薄。西方的社会也受基督教的影响，也从他们生活体验中去体验到罪的那种沉重，因此就有一种赎罪救赎的这种期望啊，这两个是相对的。所以我的经验是跟中国人来讲，对中国大陆来的朋友谈到罪，中国大陆来的人比较有反应，对台湾来的谈到罪，嗯，是吧，哎呦哎呦哎呦，这个 我唯一的罪是大概是太爱看电影了。大概我们的生活环境哈，没有被逼到一个情况下，没有去经历到一种人性所有的最丑恶的部分，好像跟挖粪坑一样被挖出来过。所以年纪越大的，我发现 国内来的也是看年纪的，三十岁以下的是未是人间愁滋味的哈，讲起来也是五六十岁的，经过什么反什么反什么反，到文化大革命，哇，通通吃过的哈，他就可以体会到人性。它坏可以坏到什么程度，好的时候可以好到什么程度，或者至少看起来蛮好的时候，他可以看到一个人，可能他的同学，可能他的朋友，可能他的同事，正常的时候是怎么样，然后在某一个特殊状况下他可以怎么样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他对人性的体会那种深刻的程度，我常常觉得是我们这种生在台湾的人永远不会感受到，因为农外从来没看过没听过，但是经历过的人他会对人性的体会一种深刻。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恶魔，不是，只是人性里面到底包含了个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在什么情况下他会翻出来。常常这是刘晓峰他的著作想要表达，就是说当然因为他自己是大陆的一个作者，他自己也多少经过一些东西，所以他深刻的反省是觉得说，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宗教，我们的一切的里面对罪体认太过于肤浅。 因为对罪的体验太肤浅，所以以至于从罪的反面，那个需要被拯救，需要被救赎，需要被 clean up， 被洁净这件事情呢，也就看得很淡，觉得啊问题不大。我这是哪一天，这个好像心神不灵，灵魂走差了，所以犯了个小错误，就是个小错误，问题不大，所以他不需要做救赎，他不需要拯救的。但是那些经历过体会到人性中罪恶的那种丑恶面，会感受到那种罪恶的一种，圣经上用形容词叫做一种权势，英文叫做 power， 好像一种重地心引力一样，会这样拉着你无法自拔的。越深刻的感受这个的人，越会深刻的感觉到，我一方面来讲是无可救药，但是我又盼望被拯救的那种救赎的那种迫切的需求就会同时产生。所以这边在说赎挽回祭的意思在这里，我们需要一个挽回祭，我们需要有一个力量能够把我从那样的情况中被拉回来啊，这个叫做挽回祭。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他为我们而生，他生的目的就是要为我们而死而生的，他是为了替我们死所以生下来的。他生下来的时候不是要来人间耀武扬威的，他生下来固然他也行神迹，固然做了一些事情，可他主要的目的不是来地上走一趟露两手让你们看看我多厉害然后够了拜拜。耶稣不是为这样而生的，他生就是要为我们而死而生的，所以他成为我们的挽回祭，这个表达了他对我们的爱。然后十一节才会因此引出一个结论，说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这个逻辑性的关系在这里，神这样子爱我们，我们怎么可能不彼此相爱呢？神既是这样爱我们，如果我们是认识神跟神的关系建立起来的，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你怎么可能不爱别人，不爱你的弟兄，不爱你的姐妹们？所以他这个是一个这样相关性。因此在圣经中一再强调的观念就是，我对人的爱多少其实是反映我体会神的爱有多深，或者这样说，神对人的爱是平等的，神对人的爱是同样的分量的。神爱我，神爱你，神爱一个基督徒，神爱一个非基督徒，神的爱是同样的分量。但是人对神的爱的体会却是不同程度的，有的人会觉得神对我的爱大到一个地步，我实在是不配，我实在是啊、哦、怎么样，我对神的爱有那种强烈的反应，觉得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去承受这个恩典。有这样的反应的人，他自然而然会把他对神的爱的那种觉得无以回报的那种的感受化为对人的，所以他会对人表现出爱，就是他对神的爱满到一个地步，他表达不出来，好像就满出去了，你看那个杯子哗就满出来了，他就对人就很有爱了。如果你那个杯子里面很少，你觉得呀神对我还蛮不错的，不过也没什么大不了。如果你觉得神对你的爱没什么大不了，你对人就不太容易表达出爱来了，这是我所谓的挤牙膏一样，你牙膏已经快没有了，怎么挤都挤不出一点了。但是如果你觉得你里面是爱满盈在里面的话，哇、哦、那胀破了那样子的话，你很自然的你这种爱的流露出来，你不会只是单向的对神的，你一定会对人的。就是为什么他结论就是这样说，一个人如果不爱他看得见的弟兄，左边旁边后面的这些人，你怎么能够说你会爱那看不见的神呢？你这个向上的爱我怎么知道，连旁边都没有，你说我满到一个地步我会对神爱吗？这是虚假的，意思在这里。所以耶稣讲的比喻就是说，两个一个主人，他有一个仆人欠他很多钱，欠了太多钱了，那天主人呢大发慈心，叫他过来，来来来，我看你还不起了，一笔勾销算了，别还了。哇，当那个仆人是感恩戴德了，哎呀真的谢了谢了。然后这个出去了，一出去他看到他一个同事也是做仆人的，那个人欠他十两银子，他欠他主人一千万两银子， 他看到一个人欠他十两银子，就揪着不放，欠我十两给我还，不然我给你关起来。就拉拉扯扯的时候，旁边的仆人看到了，旁边仆人也知道这个人欠主人一千万两，主人刚刚把他赦免了，就去告状，就是你看那个人欠你一千万两你就算了，他人家欠他十两，他跟人家没完没了的。主人就把那个人抓来说，你欠我一千万两，我跟你说算了，别人欠你十两，你跟他没完没了，你跟他没完没了，我就跟你没完没了，你不把一千万还了，你就别出去了。那耶稣用这个比方来形容，你对人的爱其实是反映你对神的爱。那我说了，反映你对神的爱是神由上而下对人的爱是一样的，神给你的跟给我的没有多别，没有差别，不会说神给我爱比较多、哦、所以我对神爱也特别多，因为他特别爱我。那假如这样讲的话，你一定会说，那神你多爱一点我，你多爱我一点，我就多爱你一点，你给他那么多给我那么少。神给人的爱是没有差别的，神不会独独爱谁不爱另外一个人，但是感觉可以有不同。有人觉得没有啊，我不觉得你爱我啊。当然我们现在家庭都很小哈，如果你自己出生那个家庭，你家里有七八个兄弟姐妹的，有很多这种大家庭就会常常觉得兄弟姐妹之间爸妈的爱不公平，爱谁多一点爱谁少一点。不过也可能真的有，因为人就是人，所以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吗？才怪。父母，我们自己做父母都知道，父母难免会偏心一点啊，难免怎么样，人的不完全在这里嘛。不过有很多时候儿女觉得父母不公平不一定是对的，不一定是对的。父母对孩子的爱可能是均等的，可是感受也不同。那同样的，我们对神的爱的感受会影响到我对人的爱能够表达多少。你不觉得神爱你，你就不太容易爱你周围的人。如果你真正觉得神的爱是那么大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神对我爱这么大，我跟人计较什么呢？对他对我的亏欠跟我对神的亏欠不能比，你很自然就说，是吧？不是这个人好不好，不是这个人做的事情大不大，是如果我感觉到我跟神之间那个账是难算的，而神的爱是那么大的时候，你对人你没有办法会产生那种要跟他斤斤计较的心的，这就叫做饶恕，这就叫做爱。所以圣经中常常提到饶恕的时候，常常会提到我们对神，神如何饶恕我们，所以我们怎么样饶恕人。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不是，就是说那个登山宝训第六章里面谈到主祷文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我们主怎么样饶恕我们，我们怎么样饶恕人。下面又加了一句话，如果我不饶恕人，天父也必不饶恕我。为什么神对我的饶恕跟我对人的饶恕要必须要这样连结呢？因为这是一个爱的关系。所以这一点是一个谈到爱是从神而来，然后我们应当彼此相爱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连结性的一个关系。第二段谈到十二节到第十四节十六节呢，就提到一再重复出现的，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这个在什么什么里面，那句话一再的出现。所以十二节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的里面得以完全了。完全了这个字啊，什么意思？因为你想说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 OK 没有问题，爱他的心在我们的里面就得以完全了、哦、我爱神的心就得以完全了，就完美了。这个完全了这个字啊，在这个意思不是说你对神的爱完美了，或者说我对人的爱完美了，都不是。这个完全的意思基本上是成全的意思，或者说实现了。所以你这样想啊，我们若彼此相爱，我们看不见这位无所不在的神，可是我们看得见这个看得见的弟兄姐妹。如果我能够跟我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的里面， OK。 接下来说爱神的心在我们的里面就得以实现了，你就懂这个意思了。我怎么爱这位神，怎么去落实，对不对？那如果神在这是很大，对不对？那我怎么样去表达我对神的爱呢？你可以对神唱出100首爱的歌， 可是神太大，可是你这个单向式的爱似乎没反应的，你不知道神怎么反应你这个爱，对不对？但是当你弟兄彼此相爱的时候呢，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就得以实现了。所以爱的落实是在弟兄姐妹之间的，爱的实现不是在表达在对神的爱。因为这是为什么他最后结论也提到重复的这个结论，你不可能说你爱看不见的神，却不肯爱你看得见的周围的人，除非你是虚假的。真实的话，你爱神你必然会爱人，甚至当你爱人的时候，爱神的心已经完全了，已经实现了，已经 fulfill I know 你爱神，因为你爱人。但是如果说我把所有的爱都给了神了，所以呢剩下没有爱给你了。有些人会这样子的，我所有的爱都给了神了，在天上我还有谁呢？就只有神了，地上也没有可爱的，连你我都讨厌。有这样的基督徒吗？有。我从信主以来就碰过很多这种好虔诚的基督徒哦，虔诚到他真的是爱神哎，只是看他的人都不爱他哎，他也不爱你，他看了你也蛮讨厌的，这些人真的是不爱主的。然后他就是轻易的爱神哦，想到神一想到你就好像进到地狱里一样。你们这些，我看过一些基督徒是这样，但我想我现在慢慢能够体会了，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在真理上的一种不平衡的认识，或者说一种错觉。我拿完化工博士回台湾，有一段时间在新竹工研院做事的时候，我住的地方就是台湾的清华大学隔壁，所以有大概一两年的时间我做清华团契的辅导，那就发现很多很可爱的弟兄姐妹。那有一次哈，他们有一个非正式的聚会，那有个分小组，好像你们等一下早上第二堂要分小组，有一天一个小组的一个活动，十几个人在一起，那天就是见证分享嘛。然后刚好是一学年快结束，大概就差不多这个时候，五月左右，马上要放暑假了嘛，考大考。所以呢，那天在交流分享的时候，就请那些大一的新生，啊，大一快读完了嘛，然后要升大二了嘛，快暑假了嘛，请他们分享他们的心得，有没有啊？来了清华大学一年有什么心得啊？分享分享啊！一个弟兄是在我看来大一新生里面最虔诚的，每天都很严肃的。那天他讲话了，这一年是我非常失望的一年。我最失望的是，我们的团契的弟兄姐妹太爱这个世界了。我住在宿舍里一天，好像住在地狱里一天一样。我们宿舍里面有七个不是基督徒，每天就是饱食终日，言不及义。我在这里痛苦的要命，可是回到团契里看到每个弟兄都很快乐。你怎么可以快乐呢？你也不是住那种宿舍吗？你跟那些每天饱食终日言不及义的人在一起，他们讲女人，他们讲这个讲这个的时候，你不痛苦吗？那你为什么那么快乐？我一点都不快乐。人讲到所有的弟兄姐妹脸都是低下的啊，我们真是享受最终之乐还是怎么了？我们哇，那个弟兄，我看到他也不是装假，他就是很严肃的一个人。讲完了，所有人都不知道怎么接下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跟他说：“哦，我看过十九世纪有一个丹麦哲学家叫做齐克果，他是个基督徒。”存在主义哲学家，他写过一个比喻的故事，我把故事讲一下。这样，他讲一个比喻，有一个城堡，城堡里面都是基督徒，他们不要跟这个世界来往，所以他们这个城堡，你的中古世纪的城堡都是城堡，外面有护城河的，河上面有一条桥的，他们把桥收起来，不要跟这个世界来往。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因为那个弟兄后来说，我最盼望的是大二的时候，我要搬出学校的宿舍，我要跟八位爱主的弟兄们在一起，我们天天住在一个弟兄之家的里面，我们就可以快快乐乐，好像天堂一样。他说他的梦想在这里嘛，所以我就讲这个比喻。我说齐克果说，有个城堡， 你们都是基督徒，都是爱主的基督徒，他们要跟这个世界划清界限，所以他们把桥收起来，外面人不准进来，他们也不准出去。有一天他们忽然间想到说，哎，我们开布道会好不好？哦，那跟谁布道呢？城里面的都是信主的嘛，还没有信主都在外面。好，今天我们开布道会，我们把桥放下去，去外面抓一些人进来开布道会。所以他们想好了，那天把桥放下去了。但那个齐克果很有意思，他讲那个比喻啊，他当时不按牌理出牌的。他说他把桥放下去了，还没有出去抓一些没有信主的人来以前，外面的人就已经进来了，这个城就沦陷了，故事就结束了。当然那个结尾是一个很怪的哈，我没有讲到那么结束，就是我就说现在我们清华团契如果下个月办布道会，我问你，我们是要开始把桥放下去，那你是觉得现在我们跟这个世界太亲密了，我们应该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去盖一个弟兄之家的城堡，我们把这个桥拉起来，然后等到下一次开布道会你再把桥放下去，你是希望我们这样做吗？那弟兄就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三分